错，他们坐在宝座上，好像没有坐在宝座上一样，因为神中心的目的乃是大卫的宝座。所以以斯拉在这里只记载和神永远的旨意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读到历代志的时候，你读不出以色列王的故事，你读不出来。那么如果大家看看那个上面哈，以色列王、以色列国跟这个犹大国的话，你发现很有趣，犹大国里面呢有好王有坏王，好和坏是根据什么？就是神说，就是如果神说他某某人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你知道这是坏的王，对不对？那么他行了耶和华看为正的事，你知道那是好王。所以你把好的坏的如果分的话呢，你知道南国就是犹大国大概有八个王是好，六个到八个，有一个是半好半坏，你们猜猜看是谁。那么然后呢，你去读以色列的王，你去读以色列王的故事的话呢，没有一个是好的，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圣灵写历代志上下的时候，那个历代志上下在原文是拾遗的意思，拾遗啊就是补漏，把所有漏的都能补上。那漏的是什么呢？漏的不是历史，漏的是解释。所以呢，现在这个神呢，就借圣灵呢，就借着以斯拉，就把所有神的旨意关于恢复的通通补上了。那不止如此，他让我们的眼睛所注意的乃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好了，弟兄姊妹，你现在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你看当中的十四个王，你发现十四个王通通是坐在大卫宝座，没有一个是坐在以色列王宝座上。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你发现是大卫马太第一章的家谱原来是接着历代之上下的家谱的。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就给我们一些非常非常宝贵的教训，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那么在结束这一堂以前，我想我很快的提起一点，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恐怕是个很重要的教训，我们暂时就不看这个了，免得我们分心。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回过头来看很重要的是，我们就结束今天早晨这一段的聚会，我们很快的就说完应该就可以了。我们晓得这个列王记刚开始是讲大卫，但是讲他晚年，那么大卫的我们不去，那么然后呢就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所罗门王。我们要晓得所罗门王啊，可以说或者这样说吧，这个在以色列没有分裂以前，有他们联合的王朝呢是有三个王，一个是扫罗做了四十年的王，一个呢是大卫四十年，然后呢所罗门四十年。摩西的一生有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在这个埃及，第二个四十年在旷野，第三个四十年呢第三四十年也在旷野啊，一共是三个四十年。那么讲到国度的时候，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特别是在这个列王记上，在你当你前面要接着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看下来的话，你就看到扫罗，你也看到大卫，最后你看到所罗门。到了所罗门呢，可以说以色列的国度，如果地上有一个国度是代表神的国度的话，那么这个国度呢可以说到了顶峰。所以所罗门时代呢就像我们中国的秦始皇时代一样，到了大卫是征战的王，所以他是得胜的君王，扫罗是失败的王，大卫呢是得胜的王，所罗门呢是平安的王。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啊，扫罗永远代表我们的肉体，大卫和所罗门呢在圣经里面是预表基督的。那么大卫的征战是代表基督，特别指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夸胜来说的，那么这是指着他工作的一面，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呢把平安带给我们，这个就是所罗门所预表的另外的一面。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国度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大卫跟所罗门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表。那么为什么所罗门能够预表基督呢？因为特别是平安王那一面能够预表，表示征战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个所罗门王，所罗门很少出去打仗的， 因为所有的仗已经打过，所有的胜利的果实都已经在他的跟前，他就享受胜利的果实。那就是因为平安的缘故，所以他能够大兴土木。你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征战一面流血能够大兴土木？没有可能。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可以说把江山打下来了，那现在呢是所罗门一个一个去收拾那个胜利的果子。所以我们可以说到了所罗门的时候，这个国权也好，荣耀也好，可以说是达到了整个旧约历史里面最高峰，你找不到第二个能像所罗门一样。所以我们的主讲到所罗门的极荣华还不如这百合花一朵。所以可见呢，在我们的主的形容里面讲到所罗门，不是不光用荣华来形容，乃是极荣华。那为什么？这里有两面的意义。从预表的意义来说，因为所罗门是预表基督的。如果你要明白基督的荣耀，你要稍微明白一点国度的荣耀，那么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圣经是用所罗门来给我们看见，来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很清楚，很清楚。但是今天我想我们不注意这个预表，因为这个讲起来太多太多了。我所重的点在什么地方？我所重的点就是说，这个我们晓得，在亚伯拉罕以前，地上的国都是在偶像底下，所以我们知道是借着亚伯拉罕，就把那个独一无神、独一那个真神的信仰就带进来了。然后呢，他们的见证乃是神的见证。那么当世上的国都伏在偶像底下的时候，那现在这里有一个国度，这个国就是神对于亚伯拉罕所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那么弟兄姊妹，就着地上的应验来说，我们可以说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最高峰，这个可以说达到最高处，最高峰。所以讲到国度的荣耀，讲到呢神在地上那个旨意，如果我们说要达到高峰的话，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说所罗门是达到高峰。所以圣经里面用好多的篇幅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荣耀，给我们看见所罗门的智慧，给我们看见所罗门一切的荣华。那所罗门为什么能享受这么多的荣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他还是幼童的时候，有人说是12岁，有人说是15岁，有人说是20几岁，我们不知道。他有一个祷告，他向神要什么？他向神要智慧，他什么都不要，他只要智慧，神就听了他的祷告。然后神说，你没有求富贵，没有求荣华，我也把富贵和荣华赐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在祷告单名祷告的部里面，所罗门没有把荣华富贵放在上面，他只向神要智慧，但是你看见说神是何等的喜悦，最后就把这些荣华富贵就加给他了。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说，你们若求这个神的国和神的义，就要把这些东西都赐给你了。他为什么求智慧呢？因为他知道那个国是神的国，不是他的国。那个从他父亲那里接过那个宝座应该是神的宝座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才需要智慧，否则他不需要智慧。那么感谢主，他果然就得着智慧。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能比得上所罗门。那么因着神给他荣华富贵，所以他的荣华富贵是超过所有世界上的君王。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人的话不能够形容。所以现在呢，我想我就读两段的圣经，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弟兄姊妹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峰。我们来看这个，先来看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我很快的读一下啊，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有很深的印象，圣灵是用这个东西来给我们很深很深的印象。20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那弟兄姊妹，神应许亚伯拉罕说， 你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在什么时候应验的？是在所罗门时候应验。所以到了所罗门，神的旨意达到高峰了，都吃喝快乐。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有以色列人，他们不光是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强，而且他们的富裕到一个地步，他们都吃喝快乐。今天我们在台湾的人能懂得这句话。然后下面，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这个版图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大的。我们等一等，下一堂我们会给大家看那个地图，你就知道那是有史以来最大最大的。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等等等等。那么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夫所直到加沙的权利，四境尽都平安。那弟兄姊妹，然后下面怎么说？他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还有马兵12000，那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与他同席的人的食物一无所缺。弟兄姊妹，你光看他桌子上所摆的食物，是10头牛，还有草场的牛是20只。想想看，今天我们吃牛肉，它只吃一块就完了。现在你桌子上摆20头牛，还有呢，10头，每天吃这么多，不是吃了一个礼拜放在冰箱里没有的。所以你看嘛，这个所罗门的丰富是没有办法来形容的。然后呢，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第29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32节，他做箴言3000句，诗歌1050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草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好，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第10章，所罗门这个第10章，第10章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示巴女王来朝见他。然后呢，这个第3节，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那这个这样哈，下面这个第2节，跟随他到耶路撒冷人甚多，那就是今天以索比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大概2个礼拜的这个坐马车。那么又有骆驼、太座、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所罗门王，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王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的、不能答的。那有一个传说哈，听说这个示巴女王见到所罗门的时候，他手里故意拿着2朵花，然后问所罗门说，我到底右手这朵花是真的呢，还是左手这个花是真的？那么后来所罗门说，右手那个花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蜜蜂在上面，所以那是真的，是真的花。那么这个是传说，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所罗门的智慧。那么示巴呢，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别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的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直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了我所听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一直这样读下去的话，你就很清楚很清楚在这里看见说所罗门的智慧和他的丰富。那么特别27节，下面27节，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我们知道耶路撒冷，你们如果是明年去耶路撒冷参观，到处都是石头，所以